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皮草重返时尚界，这是金钱还是道德的交锋？其实皮草是这个冬季秋冬季节大女性都非常爱的一个单品，但是近年来对于皮草的质疑声音也是愈演愈烈，大家有可能会觉得它不够的 animal friendly， 然后觉得穿这个其实没有必要的一件事儿。不仅它有很多可以替代它的这个时尚单品，同时呢，这个就是这个美丽程度或者稀缺程度不足以太多的这个动物的生命来作为这个代价，所以说这个引起了时尚界非常大的争议。然后其实在一直以来吧，在各大平台、各大时装周上，皮草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尚单品。比如说这个罗马时装公司 Fendi 就在秀台上展示闪烁了很多 24K 黄金的貂皮大衣，即使按照这个标准，它于7月8号2024举行的这个高级定制皮草秀仍然说是可以是一个宣言。一个著名设计品牌在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期间推出的第一个纯皮草奢华时装秀。如果人们对皮草重返时尚界、动物保护游说行动败给奢侈品牌这一看法仍有异议，那么这场时装秀似乎将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 Fendi 的高层拒绝谈论这场时装秀，他举办的时候正是这个 Karl Lagerfeld 在 Fendi 供职50周年之际。但是呢， Fendi 不是唯一一家推出皮草的公司，比如说在最近的这个时装周上，很多的这个 designer 设计师，比如说 Michael Kors， 还有 Jean Paul Cartier以及 Moschino 的这个 Jeremy Scott 等设计师都已经把皮草变成了一个秀台明星，把这个来自20世纪50年代乡村俱乐部的古董重塑出年轻、时尚、前卫甚至环保的形象。但是所有品牌代表均拒绝谈论这个话题，其他几位著名设计师、时尚编辑甚至时尚博主也是如此。这就是皮草在近年来的奇怪状态，这么多人都似乎乐意去销售展示它，但却没有人愿意去讨论它。皮草一直是这个时尚界的热点话题，现在更是如此，因为消费者能够做调查，自己决定要站在哪边。纽约罗伯特·伯克奢侈品咨询公司的创始人 Robert 说，真的只有在这个领域，金钱和道德才会在时尚界开始交锋。其实那个皮草的这个话题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1996年，在四季酒店，一个活动人士把一只死浣熊扔到了安娜温图尔的午餐盘上，皮草似乎要走上筋骨胸衣的消亡之路。但是20多年之后呢？据芬兰拍卖公司世家皮草的统计，今年在纽约、巴黎、米兰和伦敦举行的436场时装秀中，有73%是以皮草为特色的，所以说皮草可以说是占据了这个时装界的大半壁江山。据追踪时装零售数据的 Elliott 公司称，虽然很多零售商仍然不会销售皮草，但是去年11月，店铺里皮草外套的数量，包括人造皮草和剪毛羊皮的数量，比全年同期增长了74%。纽约皮货商 Nick 给很多 designer 制作皮草片料，包括 Michael 和 Zack， 他都说以前皮草会被安排到特殊的服装部，现在在皮草商场各处的成衣系列里都能看到皮草。我们在 Art 和 Scoop 这种年轻人喜欢的特殊精品店里销售。除了这些 designer 呢，32岁的 Jason Wu 也是一个华裔，他是愿意公开谈论皮草的设计师之一，但是是比较少数的啦。对他这种新生代设计师来说，毛皮不是一种正式宣言，只是一种材料，和羊毛丝绸一样，是他施展想象力的画布。我总是喜欢寻找传统而经典的东西，透过我的视角为我们这代人重塑它。 Jason Wu 说，他说如今由于染色和修剪技术提高，毛皮的质地得以改变，成为四季可用的材料。比如他的2016年春季度假系列中有一款将剪毛狐皮和天然狐皮结合在一起的粉色狐皮外衣，但是呢，反对皮草人士仍在大声疾呼 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for animals 的媒体活动高级副主管丹说，皮草业对年轻设计师大献殷勤，他们主办学生设计竞赛，向年轻设计师慷慨赠予免费样品，并提供公费旅游。皮草行业重点拉拢年轻设计师，就像善待动物组织重点呼吁年轻消费者一样。他说这场争夺战已经持续有多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秀台上仍能看到皮草，但是在零售店却没那么多。对于普通年轻人来说，皮草和粉刺一样都不是他们想要的。皮草业喜欢炫耀这个事实。据2014年国际皮毛协会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称，在全球范围内，皮草是一个超过400亿美元的产业。虽然国际皮毛协会没有按区域分析需求量，但是据拥有英国皮毛公司 Hockley 的 Power Group 集团主席 Frank 的估计，中国可能占据全球市场的 80%。 他说由于近期的卢布危机，一度旺盛的俄罗斯需求量不断下滑。在纽约，皮草本是穿着 Black Blamey 貂皮大衣的公园大道贵妇们彰显身份的装备，如今则以更为随意而松散的方式出现，比如说兔毛长筒靴或 Prada 狐毛镶边手包，或带有胶囊毛囊边兜帽的这种加拿大雁毛大衣。如今皮毛被这个广泛接受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皮毛业或者皮草业努力扭转人们的看法，皮草没有必要存在，它是放纵的或冒犯自然的。比如说加拿大皮毛联合会有个网站，它宣传这种观点，说用农场饲养的貂或野生海狸制作的皮毛是可再生资源，而人造皮毛的来源石油不是可再生资源。就像该联合会副主管 Allen 所说，在最后一口油井抽干之后，皮草仍将长期存在。反对者认为这是皮草业在漂绿自己，他们用一些研究批驳这样的说法。比如说荷兰的咨询公司201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从气候变化和有毒物质排放角度来说，皮草生产比普通纺织品对环境的影响更大。皮草行业还极力宣传如今皮毛的来源更为透明，这一概念在2010年得到了推动。当年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毛皮制品标签法案，要求所有的毛皮制品不管价格高低都要标明物种和产地。 Jason Wu 设计师是从世家皮草购买毛皮，世家皮草强调其毛皮的可追溯性，即来自于符合其认证项目的农场。2005年，世家皮草启动了上述认证项目，建立了动物健康和饲养环境的最低标准。关于皮草的对话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话题不再只是一个战斗口号，而变成了辩论。有些人认为古董皮草可以接受，因为那些动物早已经死去。其他甚至包括这个环保网站，他们都似乎愿意小心翼翼地支持皮草，前提是这些皮草来自陆地或者自然死亡的动物，或者是作为有害物种被扑杀的动物。例如英国设计师 Jess Allen 的创作，他的这个非常有名哈，这个创作叫鼠皮剥 雷若夹克。对于很多来说，皮草似乎只是一个立场不同的道德问题。就像吴极刚说的，有的人选择素食，有的人则不，有的人不使用皮毛，有的人则用。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乐观，因为是仍然担心这个动物权利组织的这个报复。这种活动一直没有消失，时尚活动举办场所外的抗议活动可能逐渐消失了，但是善待动物组织这种 movement 却开辟了新的战线，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例如在2013年，善待动物组织发布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视频，它是由 Olive 女演员 Olivia 揭露了中国皮草饲养业的行为。这个视频在 Facebook 上被观看了900多万次，被转发了8.3万次。据国际皮毛协会称，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毛皮产地，仅在2014年就供应了3500万件貂皮。多年以来，善待动物组织集结了一批对此表示同情的设计师，包括 Stella、Karen、Tommy 等演员。该组织还召集了特别多的名人为该组织的这个反皮草广告因时尚遭窃献声，支持皮草耻辱活动。就在3年前，喜欢貂皮的 Kim Kardashian 在一次香水发布会上被一个女人泼面粉，据说那个女人对她大喊皮草女巫。周三芬迪上演她的皮草秀时，活动人士是否会制造类似的场面仍需拭目以待。不过如今的环境变了，甚至连时尚界最著名的动物保护家也加入了最近的人造毛皮浪潮中。今年3月，他在巴黎推出的秋冬系列全是华丽的人造毛皮大衣，这是对任何类皮草服装的重要尝试。他们都说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关注人造皮草，但是在我们看来，推广皮草造型从来不是正确的信号。他在电子邮件采访中写道，由于人造皮毛在外观和手感上的巨大改变，我们最终找到了一些看起来特别棒的东西，而且它们与我们对奢侈品以及不残忍的时尚理念相一致。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真正能够捕捉奢侈和华丽，只要他们捕捉的不是浣熊。